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胜过世界的信心。信息的经文在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八节。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八节，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听神的话，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请一起起立，用要等候主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崇拜。使徒信经再一次的宣告，也坚立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然站立，我们用赞美诗歌集的第二首《万福源头》来颂赞敬拜 我们的上帝。愿能真神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三位一体的荣耀真神，主啊，愿你以我们的颂赞的歌声为你的宝座，现在就裂天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享受我们的崇拜，也在我们的诗歌敬拜、话语分享、彼此的交通团契的当中彰显你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请坐。我们来唱赞美诗歌的第289首，耶稣恩友。
来到主恩座前求，
来唱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一起祷告，感谢神，你的十字架使我们在你的爱中得以合而为一。你爱我们，你将我们从天涯海角寻回，回到你爱的家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享受你的爱，更是要按照你的命令彼此相爱，彼此成为可以互相依靠的朋友，使世人从我们彼此相爱的当中能够看到你的荣耀，能够看到你的确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为普天之下所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教会祷告，我们都是你的肢体，愿我们都能够在世人的面前见证你的荣耀。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一到八节，由我来为各位念。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神话语的是本堂的谢荣生牧师，正道的题目是胜过世界的信心。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胜过世界的信心。胜过世界的信心就是得胜的信心。这样的信心，使徒约翰提醒我们，是一种信入的信心。如果我们用英文来说，它是 believe in 的一种信心。在属灵上，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将自己的生命 委身投靠给耶稣基督。这样的信心是建立在使徒以来纯正的真理，并且持续恒久的一种信心。它是你我，我们重生得救的见证之一。各位，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使徒以来纯正的真理，还有在我们这一生之久的当中，持续恒久的把自己投靠委身给耶稣基督。这样的信心不是一个时间或者某一次机会，某一次你对上帝的宣信。我们所强调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个一次的得救不是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某一种方式你表达对耶稣的接受。有的时候我们很强调待人觉知，各位弟兄姐妹，觉知不代表一个人的得救，觉知只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场合、某一个机会，我们心中有感动，以致我们表达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但是真实的信心乃是在我们接受，把自己委托交托给神，要把信心建立在真理上，并且在我们一生之久，我们都用这样的信心委身，把自己交托给主，愿意成为一个跟随基督的人。约翰在这里指出，重生得救的人必定是爱神的，毋庸置疑，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然知道，这救恩乃是从主耶稣基督上帝的恩典当中赏赐给我们，以致我们必定用这样的爱来回应神的恩典。但是约翰也提醒我们，爱神的人也必然爱神其他的儿女，而这是上帝的诫命。也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真实要表达的就是爱神跟爱人。如果我把这个爱人更局限一点定义，约翰说，你在教会里面必然也必须也要肯定爱护教会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诫命。而爱神的人也一定乐意遵行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诫命。在信徒连结彼此相爱的见证，还有彼此在灵里的团契当中，能够显出神与我们生命的连结。这是透过胜过世界的信心，我们与神在生命当中有紧紧的连结。而约翰在这里也说，我们不单是与神生命有紧紧的连结，我们与神的身体、与基督的身体、与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都有紧密生命的连结。重生得救的人，你不要担心，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这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被杀，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把赦罪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他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这种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能力赐给我们。基督耶稣是神所立定的，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基督做的见证包括了水、血和圣灵。水和血表示耶稣在他生平当中所做对你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出来侍奉之前，他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第二件事情是在他出来侍奉三年半之后，他为你我的罪走向哥哥他，走向独楼地， 背自己的十字架，为你我钉死在上面。这是耶稣在侍奉和成就救恩的当中，借着水和血成为他生命的见证。圣灵的见证当然包括他对圣经真理的启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今天能够读，能够明白，能够懂得圣经的启示，这也是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开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天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父圣灵亲自的为耶稣做见证，而这圣灵的见证直到如今，借着你我们对耶稣胜过这世界的信心，我们传讲十字架福音的真理，而圣灵能够借着你我的工作，让福音，让真理，让上帝的爱，让十字架的救赎在人的心中动奇妙的工作。使徒约翰说，这三样都归于一，为基督耶稣做美好的见证。胜过世界的信心有一种翻译，这个翻译是胜过世界的胜利就是我们的信仰，不太好理解。胜过世界的胜利就是我们的信仰。还有一种翻译，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这是思高译本的翻译。还有一种翻译，我们的信心呢，就是那胜过世界的胜利。我们的信心是一种胜利，我们的信心是一种武器。胜利、武器、信心，那个关键就是在我们所信靠的，我们所委身，我们所投靠的耶稣基督。信心是武器，信心是胜利的本身。你若有这样把自己投靠委身给基督的信心，使徒约翰说，你就胜过了世界，你就得胜了世界。胜过世界的胜利就是我们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这个信心必然能够带出一种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爱神和爱神所生的其他弟兄姐妹。原来胜过世界的信心不是让你在这个世界好像为主做更大的事，不是。使徒约翰说，胜过世界的信心是我们爱神，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如果从约翰神学的角度，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都是使徒约翰写的，其实约翰一书所强调的真理跟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所谈到的真理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十五章来理解胜过世界的信心，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焦点，就是我们需要彼此相爱。约翰说，我们能遵行主的命令是因为我们常在主的爱里。各位，你常在主的爱里，你才能遵行主的命令，也就是你才能够回应上帝在你身上的爱，你才能展现我们对教会弟兄姐妹的爱。你必须常在主的爱里，主的喜乐也必须存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喜乐满足，帮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和弟兄姐妹主日或者我们在团契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同敬拜，一同侍奉，我们在主里彼此同工，是按着主爱我们的爱来相爱，是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来侍奉，来彼此服侍，是因为主看我们不一样了， 我们不再是仆人，那是主耶稣亲自对门徒说，也对我们说，我们不是仆人，因为仆人不完全了解主的心意。耶稣说他是我们的朋友，至敬的朋友。我们能够遵行主的命令，那是因为我们常在主的爱里，我们里面有主的喜悦，以致当我们一起敬拜，一起侍奉，彼此交通的时候，我们显出我们这一群人是上帝所特别拣选，有主生命连结，主称我们是他的朋友，以致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以致他没有留下一样事情不告诉我们。按着主的教导，我们对救恩，我们对天上的事，我们对未来的事都有清楚的理解。主呼召我们，主拣选我们，分派我们去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所提到结果子，所谈的果子就是爱，就是爱。主耶稣使我们结出爱的果子，而这个果子能够长存。当我们有的时候无法相爱的时候，主教导我们，主提醒我们，主也应许我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与人相爱，如果我们觉得结不出这样的果子，耶稣说你们祷告吧，我们奉他的名向父恳求，他就绝对保证赐给我们。这是祷告蒙应允的应许，圣经里面不多有这样100%回应我们祷告的应许。但是当我们能够求，我们能够爱神爱人这样的祷告，耶稣说这样的祷告绝对应验，100%应验。只要我们祷告，上帝一定把爱丰丰富富的赏赐，也帮助我们能够谦卑的彼此相爱。因为主如何，我们也要如何，到那日我们必要像他。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同荣同尊同等，而且彼此相爱。我们要学习效法的就是神的爱，在真实的关系当中能够彼此相爱。耶稣进一步教导，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这些信靠主跟随主的人，就能够被认出来，被人认识我们是主的门徒，就能够在外邦人的面前显出神的慈爱和他救赎的大恩。因此诗篇说，世界都要为此欢呼歌颂发声和欢乐，世界都要因为基督徒神的儿女可以彼此相爱而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上帝伟大荣耀的彰显。因为神的爱，他就是这位审判全地的主，他为爱而来，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他要按公平审判万民。我们相爱可以使人因此而信靠主，得着天国的救恩、喜乐与永生。不可讳言的，在教会的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甚或在同工当中，相爱确实有挑战。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一些活生生又真实的例子。跟随耶稣的这12门徒，他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耶稣赐给他们的能力、权柄，可以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耶稣差遣他们去宣传天国的福音，传神的道， 医治病人。他们这十二个人彼此有非常亲密的同工关系，他们一同配搭，被耶稣两两差出去传福音。每两个人彼此成为同伴，互相成为同工，在侍奉上相互的支持，一同传扬基督天国的福音。我们如果从这一个角度，这个眼光来看这一群人，我们以为他们是真实彼此相爱，同心合意，一同兴旺福音，而彼此之间没有嫌隙，没有私欲，不会为自己。各位，那我们就看错这一群人了。他们会彼此争论，谁在天国里谁是老大，他们可以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所存的所想的是什么，以致耶稣教训他们说，愿意为首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各位，这就是胜过世界的信心。在世界上面，我们愿意为首的，那是为头的，那是所有人作为他的用人。可是主对门徒说，谁愿意为首，那就是幕后的，要做众人的用人。各位，这是胜过世界的信心，这是能够跨越你我的不同，心思的不同，意念的不同，甚至我们价值的不同，做事许许多多的不同，甚或是我们无法彼此相爱。而使徒约翰教导我们，我们需要有跨越世界，胜过世界的信心，帮助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相爱。愿意为首吗？你就要有心理预备做众人幕后的。你愿意为首吗？耶稣说，你要做众人的用人。好，不单这十二个门徒彼此有一些小小的心思，而这些小心思造成很大的冲击，他们的父母亲也掺杂在当中，让事情变得更加的困难。西比泰的儿子两个人是谁？雅各跟约翰。圣经告诉我们，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的母亲，这个母亲很有企图心，带着这两个儿子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拜耶稣，他求耶稣一件事情，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各位，这是当众呢还是私下？肯定是私下。为什么雅各约翰的母亲要为他这两个儿子争取未来在神的国里，一个可以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可以在耶稣的左边？各位，这件事情瞒得住吗？哈哈，看来是瞒不住。因为圣经继续告诉我们，这十个门徒知道这两个人居然跟着母亲一起在耶稣的面前求官，这十个人非常非常的生气。圣经说他们恼怒雅各约翰，趁着我们不在的时候，你居然跟耶稣求官，那你们置我们于何地？各位，这是门徒之间的关系。耶稣对门徒说，愿意为大的就要做用人，愿意为首的就要做仆人。然后耶稣用他自己来教导这十二个门徒。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各位，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跟随耶稣，我们说有三年半的时间吧，就好像我们奉献委身去华神读了三年道硕的硕士，读完了。各位，你如果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你这样读下来，你完全读不到这十二个门徒是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不单不能彼此相爱，他们对耶稣的教导、耶稣的作为，还摸不着耶稣到底要说什么，耶稣要做什么，完全不能理解。
这是这么样一步一趋跟随耶稣三年半的学生。好，耶稣的门徒我们讲完了，我们再讲两位非常伟大的侍奉者，保罗跟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巴拿巴的表弟马可跟着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一起侍奉，但是侍奉到一半，圣经告诉我们，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在庞菲利亚的别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中途选择离开了这个侍奉团队。这件事情我想多少对这一个宣教的侍奉团队产生了一些冲击和影响。虽然圣经没有提马可到底因为什么原因离开这个侍奉团队，保罗跟巴拿巴还是很顺利的完成了第一次当有的宣教之旅，也建立了教会。他们回到安提阿教会以后，向安提阿教会报告他们这一次宣教旅行的侍奉的恩典。结果当他们要开始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保罗去邀请巴拿巴，而巴拿巴就跟保罗说，我这一次还是想带马可一起来参与我们第二次的宣教旅行。可是这个时候，保罗对于要继续带马可参与第二次宣教旅行，保罗并不以为然，保罗严正的拒绝巴拿巴要带马可参加第二次的宣教旅行。这两个这么重要的同工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是这么重要而被打发差遣出去传福音的两个宣教同工，就因为马可要不要参加第二次宣教旅行，而两个人没有办法有共同的看见。最后保罗带了希拉，而巴拿巴带着马可，原来是一个完美的侍奉团队，就是因为马可中途离开的这件事情，造成保罗跟巴拿巴没有办法继续的侍奉。各位，难道保罗不应该感谢巴拿巴吗？保罗不应该感恩巴拿巴吗？因为当年保罗是被巴拿巴引荐到安提阿教会，才开始了保罗这么伟大的侍奉。上帝透过巴拿巴把保罗找回来，在安提阿教会开始一个稳定的侍奉，而安提阿教会就打发了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出去宣教旅行。你从他们的关系来看是何等的匪浅，保罗应该在许多的事上都尊崇巴拿巴，敬重巴拿巴，可是却因为马可这件事情，保罗可以跟巴拿巴决裂。对不起，我说的这么严重，决裂。当然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带着不同的人去宣教，也开展了非常美好的侍奉。但是我们不得不想，马可的这件事情真实的产生了对这个宣教团队非常大的冲击，而且非常严重。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有两位女同工，一位叫做有阿爹，一位叫做寻都基。有阿爹这个名字叫做芳香的意思，寻都基这个名字叫做愉快的往来。各位，如果你从这两个姐妹的名字，你可以看到，哇，那肢体的关系多么的展露芬芳，彼此往来如此的愉快，这是他们两个人名字的意思。可是事实并不如此，保罗说他们彼此不和睦，他们无法同工。保罗写信特别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这两个人，把他们两个人的处境关系写在书信里面，而且劝他们要在主里同工。各位，我们读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两位女同工他们非常的爱主，他们在福音上曾经跟保罗一同的劳苦，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来爱主，来传福音。他们侍奉主的心志绝对值得你我今天为他们肯定。但是这两个女同工却彼此不和，而且严重到
影响教会的合一，影响到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关系。只是这两个人的事情却对腓立比教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保罗在书信里面特别说，我要请这位真实与主同父一轭的，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保罗请腓立比教会真实与主同父一轭的出面来协助，来帮助这两个姐妹，让他们能够静弃前嫌，放下自己，彼此相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到，有信徒他们因为彼此争讼，有争端，而他们上法院相互提出告诉，他们企图透过司法和公权力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责备教会，责备这些信徒为什么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也就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彼此有一些嫌隙争端，圣户有亏欠，为什么不向教会的同工来表示，请教会的同工来帮忙协助协调解决呢？为什么我们彼此之间的事情要闹到法院，要彼此争讼呢？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责备教会和责备这些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去找这些不义不信主的人来解决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我们彼此所发生的问题呢？既然神已经把审判世界的权柄赏赐给我们，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找那些不信不义的人来审判我们的事情呢？难道教会不能审判协调帮助解决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所发生的事吗？保罗在这里其实挑战教会，为什么不相信教会呢？是，我知道可能有一些过程会让我们对教会失望，对教会的同工失望，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每一个礼拜我们在念的，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教会是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这个教会是主的身体，这个教会是以耶稣基督自己为元首的。教会固然有瑕疵有软弱，但是你要看到教会的头是谁，教会是圣洁的，因为他被主的宝血洗过。我们要相信教会，固然教会里的人有软弱，但是我们要相信教会的主，他有智慧有能力有慈爱有怜悯，能够帮助我们。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保罗说，你不要运用世界的方法来解决神家里的问题。各位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为了一些事情我们上法院，目的是什么？一定是想得到一个所谓的公平公义，为自己争取公平公义。但是保罗说，你要争取公平公义，为什么要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去争取呢？然后保罗又提醒我们，又挑战我们，难道在弟兄姐妹面前吃点亏不行吗？这是哥林多前书保罗自己写的哦，吃一点亏不行吗？我们在教会里面受一点委屈不行吗？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偶尔或者可能受到一点被欺负，你不能忍耐吗？你一定要兴讼，你一定要为自己争取公平公义吗？你难道一点都咽不下这一口气吗？保罗最后说，为什么不情愿呢？太多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情愿。保罗说，可不可以用胜过世界的信心，我们重新想一下，我们可以情愿吗？我这今天心里面受了一点委屈，好，感谢主，被亏欠了，感谢主。弟兄姐妹，情愿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情愿能够修复，能够弥补，能够安慰，能够满足我们的受伤的心怀。情愿， 当我们觉得我们被挑战、被欺负、受委屈的时候，求主让那情愿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我要提醒弟兄姐妹，鼓励大家，如果我们曾经欺压过别人、欺负过别人、亏负过别人，我们要悔改。你欠弟兄的，你就要还出来。你欠弟兄的，你就要还出来。耶稣说，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我们自己心里面可能都清楚，我们到底亏欠了多少，亏欠了谁。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我从耶稣的门徒讲到教会，有这么多无法和睦、彼此相爱的见证例子，难道我们就表达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吗？我们真的掌握到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若我们不能彼此相爱，我们应当怎么办？好，我们回到腓立比书，保罗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教训，要我们彼此学习相爱，将爱的果子、合而为一的精神能够展现出来。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读和合本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小心会读错这个意思，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好像我们没有，如果有的话就好了。各位，原文的意思表达的是肯定的，也就是在基督里既然已经拥有了各样的劝勉，从神而来的劝勉，我们心中已经拥有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慈悲怜悯，以致我们可以心意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我们在圣灵里面已经拥有三一真神彼此相爱、彼此交通的关系，而神把这样的恩典已经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没有，保罗说我们已经拥有，以致我们可以在各样的事上都彼此一致一样。当然，保罗不是要求我们在凡事上面都要一模一样，我想什么你也想什么，我怎么做你也要怎么做。保罗不是要求我们要有共同完全一样的想法和做法，而是我们一定要共同拥有一样的在神里的鼓励、神里的安慰、圣灵里的团契，以及神所赐的慈悲怜悯。保罗说，这些是我们表达生命见证最重要的内涵，是我们在教会要见证彼此相爱最重要的基础。那是我们已经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这是我们生命可以重新与神与弟兄姐妹连结最宝贵的部分。即使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在主里面有圣灵的交通，上帝所赐的慈悲怜悯，使我们可以放下自己。即使我们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也不会因为想法做法的不一样而造成彼此的嫌隙无法收拾。保罗说可以的，我们就要回到效法基督、效法保罗那样的生命。保罗非常具体的来教导我们，指引出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就要凡事不结党。腓立比书保罗继续写的，凡事不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想要自己的名声。第三，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四，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不是说你就不要管你的事情，你只要去管别人的事情，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你的事情很重要，我知道，但是在你顾你自己的时候，请你多多的顾念别人。 当你愿意多多顾念别人的时候，你会顾念别人的事，你会顾念别人的情绪，你会顾念别人的立场，你会顾念别人的心思，你会顾念别人是否受伤。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保罗教导教会合一的榜样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继续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姐妹，那个胜过世界的信心，就是我们在信心里能够效法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们愿意以他的心为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必定能够彼此相爱，合而为一。胜过世界的信心，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学习他的样式。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不结党，不贪图荣耀，看别人比自己强，要多多的顾念别人。愿全地都因我们的信心归荣耀给神。愿我们的彼此相爱见证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也愿这篇信息帮助我们在面对爱神和爱人这一体两面的事上，让那胜过世界的信心成为主教会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荣升牧师。我们用新歌颂扬的诗歌，让神儿子的爱围绕你，来回应神的信息，也准备我们的奉献。 天父，谢谢你用这首诗歌带领我们进入你圣灵的同在。主，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主啊，很难，但是主，我们知道，只有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我们才能够享受你所愿意赐给我们的福气，因为你是所有福气的源头。让我们愿意学习，能够彼此的相爱。主，我们相信在你的奉献带的当中，你所看到的并不仅仅是金钱财物，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的教会善于使用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我们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安慰常与每一位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